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1月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中国外交部紧急交涉，美国指责朝鲜挑衅破坏稳定，法德、欧盟、北约谴责朝鲜威胁区域安全，韩美展开磋商讨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中方就韩美启动商讨部署萨德系统向韩美提出交涉，台南地震全力救援，死亡人数增至34人，马英九表示全力抢救绝不放弃，习近平对台湾地震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叙利亚政府军逼近叙土边境，奥朗德与默克尔举行会晤，重申在难民危机上立场一致，土耳其宣布准备向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西班牙逮捕7名涉嫌同伊斯兰国有牵连的犯罪嫌疑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今天是中国传统的春节大年初一，在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事业兴旺，阖家幸福。下面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在周日强烈谴责朝鲜发射远程火箭，法新社的消息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将加速制裁解决方案，以回应这些危险而且严重的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径，安理会并且考虑对朝鲜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采取制裁的措施，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就此发表了声明，对朝鲜发射火箭深表遗憾，朝鲜发射火箭中国外交部紧急交涉，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2月7号上午9时30分许在位于平安北道铁山郡东仓里的发射场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这是朝鲜继今年1月上旬进行核试验之后，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在周日召开了会议，对朝鲜此举予以了谴责。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委内瑞拉大使拉米雷斯表示，安理会成员国对朝鲜发射火箭予以谴责。路透社引述拉米雷斯说，朝鲜此举严重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案。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周日强烈谴责朝鲜发射火箭，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且由朝鲜盟友中国和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发布了这项声明。拥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就指出，将尽快采取新的制裁方案。不过，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同意美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的要求。路透社就引述安理会主席委内瑞拉大使拉米雷斯表示说，安理会谴责朝鲜最近发射火箭的行为，准备采取重大措施，以回应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案。拉米雷斯并且说，安理会成员国强烈谴责朝鲜发射火箭，这次火箭发射行为是严重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也告诉记者说，我们将确认安理会会施以严格的制裁措施，朝鲜最近的违规行为让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另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就此发表声明，对此深表遗憾。潘基文通过发言人表示声明说，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但是朝鲜当天仍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了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发射行动。声明重申，安基文呼吁朝鲜停止挑衅的行动，回到履行国际义务的轨道上面来。而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周日也紧急约见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就朝鲜周日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提出了交涉，表明中国的原则和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在官网上做了上述表示，这也是中国官方在1天之内就朝鲜发射卫星仪式第二度提出了说明。朝鲜宣布周日上午成功发射卫星，外界则认为朝鲜发射运载卫星的远程火箭实际上是在试射远程导弹。而欧盟、北约组织以及美、英、法、德、俄罗斯还有菲律宾、韩国等都纷纷谴责朝鲜发射远程导弹。美国周日指责朝鲜发射远程导弹，这一挑衅行为破坏了稳定。法新社报道，美国白宫国家 安全顾问赖斯在声明当中说，朝鲜导弹和核武计划对我们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也对美国的部分盟友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鲜此举并且危害更广泛区域的和平和安全。另外，欧盟、北约、法国和德国也都纷纷谴责朝鲜的行为。法新社报道，欧盟表示，朝鲜发射远程火箭再度公然而且严重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另外，北约秘书长表示说，朝鲜发射火箭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都再三呼吁朝鲜停止所有关于弹道导弹计划的活动。法国总统府艾利舍宫在声明当中表示说，法国强烈谴责朝鲜新一起的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声明还说，发射火箭是毫无意义的挑衅，法国在向安理会呼吁做出迅速而且强硬的回应。韩国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周日就表示，双方官员将针对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导弹防卫系统正在展开正式的会谈，以反制朝鲜日增的威胁。而中方就韩美启动在商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向韩美提出交涉。法新社报道说，朝鲜周日上午发射火箭，美国和盟友都谴责朝鲜此举是测试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继生则表示，韩国与美国双方都已经决定展开正式的磋商，来商讨在韩国部署战区高空防卫系统萨德的可能性，这是加强韩美导弹防卫联盟措施的一部分。萨德的全名是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中方就韩美启动商讨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向韩美提出交涉。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在8日发布消息说，针对记者提出的韩方已经宣布韩美启动商讨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方是否会向韩美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2月7号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紧急约见了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就韩国宣布韩美启动正式的商讨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问题提出了交涉，表明中方严正立场，中方也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方面表达了有关的立场。现在再来关注台南地震的后续报道。据台南市政府灾害应变网站讯息显示说，截止到7号晚间当地时间9时55分为止，救灾人员总共是救出了310人，送医100人。据南台湾6日晨发生了规模 6.4 级的地震，造成了台南市多处大楼倒塌或者倾斜。根据中央灾变应变中心统计，到了晚间9时20分为止，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34人，另有515人受伤，121人失联。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要全力抢救，绝不放弃。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台湾地震罹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据悉，这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是位于台南市永康区围观金龙大楼，由于大楼全倒，住户众多，搜救人员在持续的搜救。据中央社引述台南市长在周日晚间10时表示说，估计还有119人待救，由于还有可能的生还者，所以救援工作在持续当中，将暂缓大钢牙重机具进场的时机。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周日就表示说，地震发生之后还有许多人在生死之间拔河，他只是务必要抢救黄金时间72小时之内全力抢救受困的民众。马英九说，救一个是一个，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援，绝不会放弃最后的希望。马英九在周日晚间透过脸书表示说，今天是除夕夜，原本他每年都会在除夕发表除夕的谈话，但是高雄发生地震让全国的国民都非常震惊而且不舍。马英九表示，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还有很多家庭在殷切期望家人获救的消息，因此他说，今年取消了除夕谈话，请全国的民众和他一起为受灾的民众祈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首度对台湾南部地震发表谈话，表示高度关注灾情，并且表达对受灾民众的慰问。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引述习近平说，对台湾地震灾情表达高度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习近平并且表示，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大陆方面愿意提供帮助。另外，中国四川省的北川县还有庐山县曾经历经地震的重创，并且接受台 台湾方面的援助，两县都表示将各捐赠人民币100万元用于这次台湾地震的救灾活动。另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台南地震，美国将捐献给台湾红十字会50万美元。台湾外交部在周日表示，由衷的感谢美方的关怀和爱心。西班牙警方宣布周日逮捕了涉嫌同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伊斯兰恐怖组织有牵连的犯罪嫌疑人。详细情况，请听艾米的介绍。
是的，西班牙宣布在东部的巴伦西亚和阿里坎特两个地区，以及位于北非与摩洛哥邻近的海外自治省休达地区逮捕了这七名嫌犯。他们涉嫌向盖达基地组织和 IS 组织提供军事设备。警方的公告指出，七人中有五人拥有西班牙的国籍，他们的原籍分别是叙利亚、约旦和摩洛哥，另外两个人则是叙利亚和摩洛哥人。据警方介绍，被捕的一人通过一个公司组织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运输军事装置，包括资金、电子设备、通讯设备、武器以及用来制造爆炸物的设备等等，但是警方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装备的具体性质以及规模。法新社指出，运输物资的费用来自一个地下的非正式的伊斯兰机构，这样做自然要比通过传统的方式更加隐蔽，也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据西班牙警方的通告介绍，被西班牙警方称为是网络领导的人，还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名成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据称，他多次被要求招聘女性成员加入，以便让他们和伊斯兰圣战分子结婚。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周日也介绍说，警方对涉嫌犯罪人的住宅、办公室和仓库都进行了搜查。之前共进行了长达2年的调查工作。这些人在定居到西班牙之前，也曾经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从事过类似的活动。路透社指出，2015年，西班牙一共逮捕了102名和伊斯兰的激进武装有关联的人员，这是2014年总人数的2倍。2015年，巴黎的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恐怖袭击后，西班牙警方也加强了针对恐怖分子的安全行动。
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周日晚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一致重申在难民危机问题上法德取得了一致的立场。据路透社报道说，欧洲难民危机将是2月18号到2月19号欧盟峰会的主要的讨论议题。消息说，法德领导人已经就实施欧盟委员会的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的立场，有关的计划内容就包括向希腊提供援助、加强边境的管控、强化接收难民登记管理手续，并且加强对非法移民驱逐的力度。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对叙利亚的局势表示了担忧。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俄罗斯空军的协助之下，向阿勒颇发起了反攻。叙利亚政府军在北部阿勒颇取得了军事进展之后，目前距土耳其的边界仅13公里的距离。据报道，叙利亚政府军近日收复了阿勒颇省北部地区的拉特亚恩和麦耶两座城镇之后，正在向被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重镇泰勒里法特推进。在俄罗斯空中打击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支持之下，叙利亚政府军近期在阿勒颇省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控制与土耳其边境地区来切断反对派武装的补给线，从而为收复阿勒颇全境做好最后的准备。另据法新社消息说，土耳其在周日宣布准备向数万名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周日，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在寒冷当中聚集在叙土边境地带，等待进入土耳其。由于叙利亚北部冲突加剧，试图越过边境逃往土耳其的叙利亚人激增，上周就有成千上万名逃离政府军对阿勒颇省大举进攻的叙利亚平民抵达了土耳其边境地带。欧盟就呼吁土耳其帮助难民。法新社引述医生无疆界组织表示，难民在艰难的条件下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最后决定，而恶劣的生活环境对儿童和妇女构成了威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周日2月7号，朝鲜不出所料宣布发射了一枚长城火箭，运载了它声称的卫星上了太空。此举引起了朝鲜的邻国以及美国还有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都认为朝鲜以发射卫星为名，实际是在搞导弹的测试，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多项决议案。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朝鲜发射长城导弹，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也谴责了朝鲜挑衅式的行为，指朝鲜发射长城导弹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朝鲜多年来就因为不断地进行核试验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那么为何朝鲜要罔顾国际的压力一意孤行，在宣布进行了氢弹试验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再次挑衅国际社会呢？法国政治学家安托纳·彭达兹在接受本台法语部的采访时这样解释说，朝鲜发射卫星使用的火箭，官方说是一种长城火箭，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弹道导弹，所以可以说朝鲜使用的是民事和军事双重的技术。从朝鲜内政来说，这也是金正恩想向朝鲜人民证明朝鲜具有使用高端技术的能力，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朝鲜政府和金正恩本人的权威。今年5月份，朝鲜将举行极为重要的会议，朝鲜劳动党的大会，而发射卫星的目的在于提高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威信，强调其功绩。朝鲜在中国春节前一天进行发射，也就是说正当大部分东北亚的人都在庆祝节日的时候，当然这也会让首尔和北京的领导人更加的感到震惊。
那
么朝鲜为什么敢于置国际社会加强对其制裁的威胁与不顾，一意孤行呢？彭达兹先生的分析是，朝鲜实际上已经适应了在制裁下的生活。他说国际社会的制裁分成两个步骤。首先是谴责，国际社会谴责朝鲜的做法，要么是通过声明的形式，要么是通过联合国的制裁。但是对于联合国的制裁，朝鲜也不是没有对策，因为朝鲜在超过60年的时间内一直都在受到制裁，尤其是美国的禁运措施，所以朝鲜人已经学会了在受到制裁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新的制裁措施对朝鲜的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朝鲜的态度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所以可以说，当然国际社会可以对朝鲜的发射导弹的行为进行谴责，但是却很难对朝鲜实施有效的制裁，也就是说达到让朝鲜推迟或者是取消其导弹计划的目的。另外，本台驻首尔的记者奥加尔迪亚兹也分析指出，朝鲜的卫星发射是在金正恩的父亲的生日2月16号的前几天举行，当然也是要加强金正恩个人崇拜的目的，成为他父亲的合法继承人。当然，这次发射也具有外部的作用。发射成功显示出朝鲜的导弹计划继续在发展，这也符合朝鲜的政权得以继续存在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具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是能够让金正恩避免得到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是卡扎菲一样的下场。对朝鲜政权来说，这一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经济制裁，所以当然也不会后退。朝鲜的盟友中国在朝鲜发射火箭仪式上的反应自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都要经过中国的同意才能执行。路透社发自联合国总部的报道指出，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表示，在朝鲜一月初宣布进行了氢弹试验后，美中两国就已经对扩大对朝鲜的制裁展开了讨论。他说，对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成员国一道，意识到朝鲜的行为构成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并且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有信心。联合国的外交渠道的消息也告诉路透社，美国希望对朝鲜的制裁超过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范畴，但是中国对此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应该和核不扩散直接挂钩。另外，美国希望加强对朝鲜的银行系统的限制，但是中国对此也持反对的态度。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朝鲜发射导弹或者是火箭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那就是这次火箭的发射促使韩国和美国宣布两国将磋商尽早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卫系统的可能性，而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直都大力反对的事情。那么朝鲜半岛的危机背后浮现的是美中两国的较量，也许在两泵相争的同时，朝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核试验或者是导弹的研制。朝鲜政府实际上也明确地指出要继续发射火箭。廖文分析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今年年底结束。法国星期天报说，保加利亚人博科娃和克罗地亚人普西克这两位女士都提出要接潘基文的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是职业外交官，在莫斯科和美国哈佛受的教育。普西克是现任克罗地亚的外长，中左翼倾向的社会学家出身。他在最近巴尔干半岛的难民危机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历次重要危机中，包括叙利亚问题的争议中，充当了西方和俄罗斯的桥梁的角色。辞职的法国前司法部长杜比拉说，我没有办法在原则问题上打折扣。法国星期天报对杜比拉在法国电视二台节目里的讲话做了报道。杜比拉反对总理瓦尔斯力推的宪法修正案，反对取消具有双重国籍的法籍恐怖分子的国籍。星期天报引述了杜比拉的理由，我们必须对在宪法里放什么内容慎之又慎，宪法是让我们在动乱的时候，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杜比拉重申，他希望宪法修正案流产，推动不下去。辞职后的杜比拉试图淡化自己与总理的分歧，同时表达了对总统奥朗德的高度尊重。他尤其赞赏奥朗德在去年11月13日晚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态度。他说，如果是另外一个总统面对这种事情，不堪设想，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法国星期天报也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杜比拉辞职后，法国部长团队里男女比例失衡。报纸说，有传言罗亚尔有可能接替法国外长。另外一个信息是，法国总理瓦尔斯和经济部长马卡龙合不来。星期天报援引巴黎人报的消息说，他们合不来主要是个人原因，是大男人之间的那种恩恩怨怨，拿不出台面的勾心斗角。罗亚尔看来和马卡龙也有分歧。星期天报说，星期五早晨，罗亚尔拒绝在马卡龙准备的关于户外广告新法令的文件上签字。罗亚尔要推出他自己的法律，他反对马卡龙的理由是，如果世界第一大旅游地法国的村庄都被广告占领了，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人呼吁抵制星巴克。法国星期天报说，在利雅得，星巴克不让女人在那里消费，说是尊重当地风俗。星巴克在利雅得的店铺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女人们不要进来，感谢您派您的司机进来点单。一位住在利雅得的女顾客星期一在推特上把这块牌子的照片登了出来，谴责星巴克的做法。一位曾领导法国外国军团的将军皮科马尔在示威中被警方逮捕。星期天报说，昨天在法国加莱省，一个反伊斯兰的团体贝希达发起的游行中，20多人被捕，包括法国部队里的将军。加莱省长办公厅主任说，中午12点半的时候，新纳粹式的极右团体开进市中心，之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咖啡馆前，警方一开始就拘捕了7人。到了下午1点半的时候，示威者高喊口号，包括移民滚出去，记者是狗，独裁国家， 我们在自己家等。那个时候，他们和警方发生了冲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大家过年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左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28日登南沙太平岛，当时美国国务院批评台湾的做法是提升区域紧张。这两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谈到太平岛的问题时，没有再言辞批评台湾，语气似乎比较缓和，这代表美国的态度转变了吗？
是，马英九总统登上太平岛之后，美国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强硬。 AIT 除了表示失望，还说这项行动不仅极无注意，也无法为南海纷争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那我记得美国的国务院那时候还批评台湾的做法是提升区域紧张，那个强硬的态度真是非常的罕见。那几天以后呢，美国的驱逐舰甚至还航行西沙群岛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还公开发表声明说这是为了挑战中国大陆、台湾跟越南的自由航行权的限制，那个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僵啊。那几天以后呢 ，AIT 的处长就是梅建华接受台湾 UDN-TV 的专访，他谈到台美之间这番针锋相对啊，确实没有在言辞的批评台湾升高区域紧张，但是这也不代表美国的态度有所转变。梅建华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他说啊，美国在南海主权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美方要求周边国家呢停止填海造陆、前哨军事化，所以那篇声明是针对所有的声索方，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说，美国并没有选边站。
对于美国驱逐舰行驶中舰岛12海里以内，这位美国官员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梅建华的态度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硬。他说，美国虽然不是南海诸岛的声索方，但是美国已经在这个区域很久了。美方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也认为南海的周边国家所进行的填海造陆的行为可能会危及南海这个重要的贸易航道，影响航行自由。所以他说，上个星期呢，美军在南海巡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取得完全执政，美国会不会比陈水扁执政时代更加担心两岸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梅建华，他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美方希望台湾不管是由谁执政，台湾领导人都能够延续过去的基础，与对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说呢，美国在两岸政策上是维持一中原则，但是支持两岸透过对话解决争议，美方对两岸借由沟通降低紧张关系是具有信心的。那他甚至还说，台湾选出新总统以后啊，美国派遣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来台湾恭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同时也肯定马英九总统过去8年来透过两岸交流降低了区域紧张的成就。他说，美国在九二共识上面并没有立场，但是美方同时也注意到九二共识的确是过去8年马英九总统推动两岸对话的基础，美国鼓励两岸继续对话。
另外，台湾新的国会议员已经在2月1日走马上任，2月19日新一届的立法院就要开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最受瞩目，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问题大家也非常的关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要等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完成，之前谈定的两岸服贸协议跟正在洽谈的两岸货贸协议才有正式定案实施的可能。可是如果进一步来看呢，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这样的单纯。我们知道上一届的立法院呢，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太阳花学运的支持者都曾经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一个法案的版本，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条文对于两岸的定位。那国民党的党版呢没有问题，国民党的思考逻辑就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认定说这个是界定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签订的一个协议。 那民进党的版本呢，就明定说这个是规范台湾与中国两国的协议。那至于太阳花学运支持者他们的版本呢，现在是第三大党时代力量支持者的版本。那它定位是，这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协议。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民进党在上一届立法院提出的这个版本啊，把两岸定位为特殊国与国关系，时代力量支持的所谓民间版呢，则把两岸定位为国与国的关系啊。那么现在新一届的国会展开运作，行政院版已经再度送到立法院了，民进党版跟时代力量版现在也必须要重新送案。但是呢，目前整个局势已经大不相同了，民进党现在是当家的执政党，未来他将会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如何来定位两岸关系就受到国际的关切。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很快的就会一翻两瞪眼，也就是说全球华人不妨密切的关注，在取得执政权之后，民进党将要如何透过亲手制定的第一部两岸法律来具体界定两岸的关系。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左飞，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最后在这里祝法广的听友和您的亲朋好友们猴年吉祥如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中国外交部紧急交涉，美国指责朝鲜挑衅破坏稳定，法德欧盟北约谴责朝鲜威胁区域安全，韩美展开磋商讨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台南地震全力救援，死亡人数增至34人，马英九表示全力抢救绝不放弃，习近平对台湾地震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叙利亚政府军逼近叙土边境，奥朗德与默克尔举行会谈，重申难民危机上立场一致，土耳其宣布准备向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西班牙逮捕7名涉嫌同伊斯兰国有牵连的犯罪嫌疑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明镜周刊的内容以及全球连线专题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大家过年好。民进党在一月的台湾大选大获全胜，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局势是会引发武力冲突，还是持续理性克制？中国研究院第28次研讨会就蔡英文治理下的台湾、未来两岸关系、习近平的对台政策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完整内容都收录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密报》里。今天的《明镜书刊》，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给大家介绍这场研讨会的重点。柯主编您好。
德飞主任好。
柯主编，这次的台湾选举九二共识占了重要位置，可以说它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因素吗？
我们可以从台湾人心的转变以及各方对九二共识的认定的不同来看它在选举中的影响力。讨论会上，民主亚洲基金会会长洪哲胜指出，中国政府对九二共识的解读是一个中国原则，但马英九政府强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所以两岸实际上并没有共识。现在的台湾人根据世界日报前副总编辑孟哲的说法，就是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独，认为台湾就是台湾人的。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还能赢得台湾人的心。从太阳花运动开始，台湾老百姓的认同已经很明显，反中情绪强烈，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强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说，太阳花运动改变了台湾政治版图，产生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台湾年轻一代希望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获得国际人格的愿望超过了以往20年中任何一个世代。蔡英文在推动台湾迈向正常国家这条路上会走得比陈水扁时代更远，这个过程已经是不可逆转。
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的话，可能会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呢？
不少与会者认为未来两岸关系会是克制的，只要蔡英文不迈步走向法理台独，就不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蔡英文对大陆事务非常熟悉，他没有在选举中说清楚， 就是因为他未来的政策和国民党的不会有太大差别，如果马上就说出来，选民会不高兴。但胡平也提醒，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共会采取断交手段，所以他面对的局面比马英九还要困难。民进集团董事长何平认为，不管哪一党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都是越来越柔和，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自主的主张，也不会像李登辉那样随意发表贸然激进的言论。从习近平蔡英文身上可以看到，两岸关系未来的更大可能是和平理性。但也有与会者，比如学者冯胜平，他提出习近平为了垂涎青史，加上两岸实力悬殊，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他认为习近平不仅会博，而且能赢。
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是否包括了武力攻打呢？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任李伟东说，大陆提出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的背景，是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十年内与美国抗衡，甚至不惜有某种军事冲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张博树也认为，习近平对台湾似乎志在必得。有人说由于经济下滑，习近平顾不上台湾，但张博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反而让习近平更早将台湾问题提上议程。不过如果习近平外交战略或军事冒险出现严重的失误，可能引发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会触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
如果不用武力，两岸问题是否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
有的与会者提出了一国两府的方式。胡平说，两岸渐行渐远是必然的，只要不统一，新一代人没有共同的情感。中国领导人的幕僚中一直有人赞成一中两府，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能使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方式。自由中国之声电台主持人希诺也赞同一国两府，因为习马会传递的信息就是默认了双方在一个牌子下是可以谈的，这个时候统独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好的，谢谢柯主编，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最后在这里再祝法广的听友和您的亲朋好友们猴年吉祥如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大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三度政党轮替的余波却远远没有消散。围绕两岸关系的可能危机，年轻世代的台湾认同问题，本台记者在台北实地采访了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生平先生。胡先生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近十年来专注于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治和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区域研究等学术领域。他在密切观察此次大选后，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甚至大胆预言，台湾岛内和北京都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的长期准备。胡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我们也都看到了最后结果是以蔡英文大胜、朱立伦惨败告终。在您最近的一份演讲当中，曾经罗列了民进党胜选、国民党败选的大概有十几条理由，但是如果要列出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会是哪三个？
好，我想第一个原因主要是目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他在经济上的施政表现没有办法满足台湾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整个民进党他蔡英文主席长期的耕耘也得到他的这个成果。第三点我想是主要整个台湾选民，特别是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选民，他在整个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啊，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态度的转变，我分别在做详细的说明哈。第一点有关于马英九的这个施政，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英九在2008年竞选的过程里面，他提出了所谓633的政见啊，六就是经济增长要六，失业率和这个物价上涨率分别维持在三。 他显然没有做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选民对他的这个施政上的，特别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的不尽人力啊，投下了一个失望性的投票。当然还牵涉到他中间一些经济政策的失当，包括油电双涨，包括恢复台湾的证件交易所得税，得罪了这个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十二年国教在没有做好准备仓促上路，然后使得许多家长不满意，这些都是他的施政上的一些错误啊。那民众用选票来惩罚了国民党。第二个刚才谈到就是蔡英文的长期的准备啊。那蔡英文在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情况之下被民进党人选当民进党的主席，他有效的把过去民进党在台湾是一个暴力政党的形象加以改善，同时呢他在过去这八年里面呢，把一个山头林立的一个政党啊，整合成一个各派系都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而且成功的改变了这个民进党的形象。那而且他也有效的结合了台湾的这个新的世代的一个看法，也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台湾的新世代，一方面他们在接受教育上跟上一个世代不太一样，就是上一个世代主要还是有一个大中国的意识，可是在1994年李登辉总统执政任内，他改变了台湾的中小学的教科书，推行台湾媒体所称的这个去中国化的教育。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许多的台湾的新世代的几个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那这中间当然有两次转折，一次转折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使得台湾的中国人的认同大幅的下降啊，另外一次就是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里面唤醒了这个新世代的这个台湾人认同。那这一次的这个台湾人认同也反映在这个大选上，年轻世代的认同改变了。在前年的九合一选举里面，大家就已经看得出来，大概在新生代选民里面有70%是支持民进党，只有30%大概是支持国民党。过去10年，这个新生代选民20到30岁，大概每年生32万人的话，这是320万人。那用70%投票率来看，大概210万人投票，210万人里面有70%，就是140万支持蔡英文。那这个就在政党的整个光谱上就造成了一个板块的明显的转移，这也是使得蔡英文能够获胜的原因。
除了您提到这个相对深层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在大选发生之前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周子瑜的事件。以您的观察和判断，您认为周子瑜事件在这次最终的投票结果当中事实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好，周子瑜事件当然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年轻世代他的台湾人认同啊，发生了一个效果啊。那这件事情当然发生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凑巧，因为他道歉的时间是在大选的前一天晚上的10点以后啊。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年轻人都是用网络或是他的手机智能型手机来收看他的消息，所以在网络上快速的在年轻人里面啊，年轻族群里面发酵啊。那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在当天晚上周子瑜的消息道歉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一出现以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350万人上这个脸书去按赞，估计大概有135万的台湾年轻选民受到了影响啊。但他们有没有投票不得而知，有没有影响大选的整个结局没有啊，因为蔡英文从最后的这个封关民调以及事后各个家媒体所公布在选前一天的民调，那蔡英文的这个胜选的得票数并没有超过这个各家媒体所预估，而且朱一伦的得票数其实也是跟各种媒体的这个预测或是宋楚瑜的预测都接近。那主要的影响在哪里？那主要关键点在影响了都会区国民党立委选情啊。那都会区的立法委员选情，因为周子瑜事件使得年轻人直觉性的反应是中国人在欺负台湾人，所以他们本来不投票的人去投票了啊。一般认为大概使得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多掉了5席。总体来看，他对总统选举结果没有影响，但是在立法院的席次的分配上，他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国民党多掉了5席左右。
那么您认为像周子瑜手拿中华民国国旗然后被骂台独这样一个事情，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涵？也就是说这个20、30岁的台湾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中华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的，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一点，我大概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谈这个 认同的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文化层次啊，就是说你是不是中华文化下的那个意义的中国人。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这个政治的层次，就是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定义下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定义下的那个中国人啊。第三个层次当然是政治的认同，就是你是认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哈。周子瑜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它主要是同时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啊。在台湾的年轻人，由于他在1994年课纲改了以后去中文化的结果啊，他们在文化啊或国族认同上，他们已经比较不太像传统的那个文化定义下的中国人。它有形成了特殊的台湾人认同，那这个跟传统的中国人认同，甚至跟他们父祖辈的那一代认同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台湾认同呢，它是一个类似啊国族啊或者说民族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周子瑜他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挥舞的时候，在年轻人来说，他不是民进党所定义下那种台独，而是说年轻人本来就认为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符号，那跟老一代的台那个中华民国啊不太一样。那像老一代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整个领土还是给予整个中国大陆的啊，可是在年轻人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他们在自称的时候那面国旗他们也不叫中华民国国旗，他们叫台湾国旗。所以当周子瑜他挥舞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被认为是台独的时候，这年轻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不认为他不是台独，他们只是认同国家，也就是说那面旗跟传统民进党所主张那个台独不是那样的一个意义，不是那样解释啊。所以当他这样被欺负被迫要道歉的时候，年轻人就会说他不能够接受，说我为什么拿中华民国国旗要被惩罚要被迫道歉啊。所以中间这个当然是非常复杂，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它同时牵涉到文化上、民族还有政治上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年轻人在做这个反应的时候，他是直觉反应，他反应就是政治上的那个中国人或是北京在打压政治上的台湾人，或是文化上或是认同上的台湾人。那所以当然情绪就非常的大，反弹也非常的大。
那么您认为台湾年轻时代这样一种国族认同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或者是说不会再返回到中国大陆所期待的那种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我先表明我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悲观啊，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的思想特别是认同，在政治学上我们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的同时，受到他的父母亲、受到教育、受到同侪、受到媒体的影响啊。第一个从教育来看，1994年以后去中国文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生根了，在教育这个体系上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了，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台湾人的认同。再从媒体来看，媒体现在这种台湾人认同也是主流，当这两个已经固定的时候，同侪之间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影响。台湾的智能手机上面的这个媒体，他们彼此交换的意见也是同样的。那我觉得，所以我一开始说我对这个情况是很悲观。所以对北京而言啊，虽然他的政策是对台工作要三中一清，可是显然那年轻人的这个，不论你用多少的交流啊，或者说各种的不同的所谓的文化统战，可能都非常难以逆转啊。现在台湾人特别是80后90后年轻人已经形成的这种所谓台湾人认同。
好的，那么说回到这次选战的失败者国民党，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国民党在8到12年之内能否东山再起的问题。那么以您对国民党的了解，尤其是对国民党年轻一代的了解，您觉得4年8年之后能不能重新拿回执政权？
好，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采取悲观的立场啊。那主要原因是这个是要一个相对要比较的。那我们先看民进党，民进党从蔡英文这个专辑接下来的就三个梯队，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人才都有了，而且都已经就位，而且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了。那除了蔡英文这一辈以外，他下一个梯队里面，现在在台湾6个直辖市里面有5个直辖市由民进党执政，高雄市长陈菊我们不谈，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啊。那另外剩下的4个市长分别是这个台中市的直辖市市长林佳龙、桃园直辖市市长郑文灿，另外还有台南市直辖市长赖清德，还有一个非绿营啊白的叫柯文哲啊。那我们先不论柯文哲，看民进党的这个接班梯队里面，林佳龙是1964年生，如果民进党执政8年以后，他刚好60岁， 郑文灿1965年生，他是59岁。林佳龙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经宣称他最后的目标是要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目前他是民进党党内里面财力最雄厚的，而且他已经在台中这个直辖市场上他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再看下一个梯队，如果林佳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到1970年代接班梯队也就位了。这两个人分别是现在的基隆市市长叫做林佑昌，以及新竹市长林永坚，这1970年代生的，他们选拔三个梯队人才都就位，更不要谈说他们这一次在立法院里面进入了30多个新的新生代的立委。好，反过来看国民党，国民党自大败以后在立法院只剩35席，35席里面的不分区立委里面有一半是老政治人物啊，所以在立法院已经看不到有可以有接班的这个梯队啊可以出现。那本来1960年代出生的朱立伦，他是1960年出生的，他是所谓台湾的五年级世代，他在这次大选里面已经彻底报销了。接下来国民党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都没有接班梯队可以接上来。那你唯一看到一个亲信的形象的面孔是蒋家第四代在台北选区的蒋万安，但是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扭转全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人物又不是一蹴可及，可以短期再培养，所以国民党的未来的发展，它未来的命运是非常悲观的。那所以我大胆的这个预测，可能北京或者说台湾内部都要做好一个台湾内部没有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沦为一个中小型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您。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节目，由本台记者凯文为您在台北实地采访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吴生平先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还有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3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 d'orgue。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2 consoles, une console main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se,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管风琴还有一个特点是具备两个演奏台 console， 一个在管风琴顶部的音管下方，另一个在演奏家的手下。观众可以在下面清楚地看到演奏家的表演。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e.
Bonjour.
Louis Robiche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 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Sur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 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 Contre 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 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Patti Smith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Laurent Voulzy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发射远程火箭，中国外交部紧急交涉，美国指责朝鲜挑衅破坏稳定，韩美展开磋商讨论部署弹道防御系统，台南地震全力救援死亡人数增至34人，马英九表示全力抢救绝不放弃，习近平对台湾地震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叙利亚政府军逼近叙土边境，奥朗德与默克尔举行会谈，土耳其宣布准备向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西班牙逮捕7名 涉嫌同伊斯兰国有牵连的犯罪嫌疑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FabPlace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为大家安排了一首中文歌曲，是名字叫《春天的早上》，也在这句歌曲当中祝您新春快乐，我们再见。
欢迎春天的早晨，这早晨。 到陈的光里，带来了明朗，带来了温馨，支持的表达也在打滚，仿佛有无限的兴奋。一年之计在于春，
早晨，这早晨。